法三强鼎立陷治理难题，有损喺欧洲影响力。美以前往多哈谈判，以双线战争换取和平。跳引，中共喺南海抛锚巨轮，专家分析。反向逃生登热搜，业内人士解读。中储粮用油罐车送煤油同食用油，中共承认。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日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7日，法国第五共和史上最令人不安的国会选举落幕，左派联盟新人民阵线胜出，马克龙总统阵营同在位居第二，极右国民联盟在第三。面对三足鼎立的国会，马克龙仍然是指挥者。8日，现任总理艾塔尔依照共和传统请辞，但是马克龙要求艾塔尔暂时留任以确保国家稳定。据中央社报道，按照法国的宪政，总统有总理的任命权，只是按惯例将任命国会多数议员同意的对象。8日，由社会党、生态绿党、不屈法国等左派政党构成的新人民阵线表示，会在今个礼拜内推举出总理的人选。但是当初只为阻挡右翼这个共同目标而抱团的新人民阵线内部，在很多议题上都存在基本的分歧。其中不屈法国的领袖梅兰雄亲俄罗斯，拒绝谴责哈马斯屠杀和劫持人质，亦拒绝认定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他更加多次在公开场合中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说台海局势是中国人之间的事，令到他成为政坛和舆论的众矢之的。如果梅兰雄出任总理，恐怕将会走亲中的路线，对台湾和法国的印太战略都可能不利。德国时代周报写道，法国松了啖气，但欧洲就没有。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副执行主席迪胡涉佛向西班牙国家报指出，目前情况对法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是沉重一击，担心未来法国政府将出现不利于欧盟内部整合的政策。英国卫报就警示，欧盟引擎之一和它的第二大经济体陷入延长国会僵局与政治不确定性中。而据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选举前夕，法国政府已经调动30000名警察，其中5000名部署在巴黎，以防范可能发生的骚乱。但是即使在极左派胜选的情况下，暴力事件仍然发生。在巴黎，着住黑衫的激进分子被拍到纵火烧毁街道设施和单车，并向警察发射烟火和其他的投射物。示威者挥舞住巴勒斯坦和反法西斯旗帜，在首都横冲直撞。费加罗报报道，雷恩、里昂和马赛等其他城市亦爆发了抗议和骚乱。这些暴力事件凸显了极左派的激进本质，虽然他们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马克龙之前曾经警告，投票支持民粹右派或极左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盟可能导致法国陷入内战。但是为了阻止国民联盟掌控国会，他最终和左翼的新人民阵线结盟。外界媒体分析，今次选举结果和随之而来的骚乱亦凸显了法国面临的深层社会矛盾。据美国之音报道，马克龙赌他提前举行选举的决定会给法国一个澄清时刻，但结果就刚刚相反，几百万人没好像他所希望的这样支持马克龙，而是将今次投票视为一个机会，发泄对通货膨胀、犯罪、移民和其他的不满，包括他的执政风格的愤怒。马克龙警告说，左翼的几百亿欧元公共支出经济计划，部分资金来自对财富和高收入者提高征税，这个对法国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法国已经因为他的债务而受到欧盟监管机构的批评。另外，据《每日邮报》报道，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证实，法国情报人员和警方近期挫败两宗针对巴黎奥运会的恐攻阴谋，并逮捕多名潜在的自杀炸弹客。由于法国近日举行国会选举，所以政府并未对外公开这件事。 但有证据显示被捕者可能策划恐怖攻击。有调查部门的消息人士指出，被捕者据信与 ISIS-K 有关。巴黎奥运会将在今个月26号至8月11号举办。法国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法国运动暨奥运部长卡斯特拉向外界保证，奥运开幕仪式已经有制定的应急计划。7月8号，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总管将在10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讨论新一轮以哈停火协议。消息人士说， CIA 局长伯恩斯和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都将前往多哈，以实现达成休战的协议。法新社引述的消息说，双方的讨论重点目前是从最初的休战过渡到更加持久的停火。近期哈马斯给出首个正式回应，这个令外界看到了双方达成阶段性共识的希望。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强调，任何协议都将允许以色列在加沙进行战斗，直到实现所有目标，包括摧毁哈马斯组织，并且救出所有人质。八号晏一啲嘅时候，哈马斯指责总理内塔尼亚胡为停火谈判设置障碍。这个恐怖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为谈判设置更多的障碍。7号，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提出了4项不容谈判的要求。其中一项要求，不接受任何不允许以色列在协议开始实施之后能够恢复战斗的停火协议。另外，哈马斯电报频道亦都在8号晚间发布声明，说哈马斯在卡塔尔的头目哈尼亚在通话中告诉调解人知，近期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城的活动加剧，战斗升级有可能破坏刚刚重启的谈判。8号，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告诉记者知，双方的公开评论不一定是完全反映私下进行的谈判对话，呼吁关注实际进展。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指出，美国不认为以色列支持达成协议的实质立场发生了变化。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8号发布声明说，以色列整个国防机构都将人质返还视为主要目标，并且尽一切努力利用已经形成的局势施压。他强调，我们需要利用军事压力推动达成协议。美联社报道引述中东和美国的几名官员的说法，指出以色列在9个月的战斗中被哈马斯带来的损失，促使这个组织软化了对停火协议的要求。报道亦提到，加沙几位哈马斯高级官员对哈尼亚提供了信息，要求他接受拜登政府在5月份提出的停火协议，这个促成了今次谈判。协议要求全面彻底的为期6个礼拜的停火，释放部分人质，以换取几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出狱。第二阶段的条款将释放剩余的所有人质。第三阶段会归还人质遗体，开启加沙重建计划。外界认为以色列将在未来与美国加深联系，继续推进在加沙地区的和平进程。另一方面，除了哈马斯之外，以色列的主要作战目标亦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退主以色列战争发布消息指出，目前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实力差距悬殊。举例说，真主党从某处据点向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之际，才刚发射一枚反坦克火箭弹，据点就被暴露锁定，即刻被炸毁。同时，以色列战争亦都指出，某大国派往真主党传授防空技术的专家，在被以军锁定位置之后，同样遭到定点清除。相关情报引发猜测，遭到台湾媒体的转载。6号，菲律宾海警说，中共军方在南海抛锚巨轮。长165公尺的中共海警船只在今个月2号进入距离马尼拉200海里的区域，目前停泊在南中国海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目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已经向中方船只发出警告。而在之前没几耐，两国刚刚宣布达成共识，说准备缓和南海局势。当讲到北京进行这个做法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 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反映了中共软硬兼施的多样立场。他认为这个做法是为了中共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亦会测试国际反应，观察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对他做法的态度，来评估未来行动的风险和潜在的反应，同时亦是中共内部政治需要。当然和中共国内政治形势有关，用意是强化中共的权威和在国内的民意支持。陈文甲认为这个做法会导致南中国海地缘问题升级。他说当然会再一次引发短期内的中非关系紧张升级，亦会导致菲律宾和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反弹。所以南海局势的紧张程度将会再次加剧。另外亦会造成长期风险增加。如果中共持续在南海采取强硬蛮横军事行动，会促使更多国家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与合作，增加这个地区的军事化风险，进而造成安全困境的产生。还有这个事件亦将削弱之前双方达成的缓和局势的努力，影响到中非双边和区域多边的外交谈判努力。陈文甲预计，如果中共和菲律宾的南海争端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出现多种情况。一是持续的外交和法律挑战，亦即是菲律宾将会继续通过国际法庭和多边机构对中共提出挑战，寻求国际支持来强化他在南海的主权主张。二是当前区域战略合作与对抗形态的可能性居多。可以预知短时间内南海局势将会看到更多的区域战略合作，好像美国、日本和澳洲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以制衡中共的影响力，同时亦会出现更多中共联合俄罗斯与北韩对美菲战略合作的反制和对抗。三是长远发展形势来看，就是菲律宾和中共的关系会出现亦张亦弛间的反复波动，不过最终具体结果取决于中美博弈的变化，连带引发中非双方的外交关系的渐趋缓和或者是冲突加剧。2023年中国银行等11家上市银行反向讨薪的累计金额已经接近1亿元人民币。第一财经报道，2023年上市银行当中有20家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滑。上市券商概念板块入面有29家员工的人均薪酬出现下滑。另外银行反向讨薪的力度不断加码，规模攀升至历史新高。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渤海银行、哈尔滨银行、天津银行等11家上市银行累计反向讨薪金额接近1亿元。降本增效、反向讨薪、被迫休假、降薪、追回绩效，这些现象先后在大陆公务员、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领域出现，近年亦出现在银行业，意味着这个领域生存压力巨大。有网民质疑这种做法有法律依据吗？自媒体焚书再观天下表示，银行反向讨薪最终暴露的是金融行业在制度上所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讲到底是管理上的问题。之前钱多的时候根本就不考核业绩，令到乱发钱和发乱钱的现象满天飞。现在银行的日子不好过，就向当时的违规行为进行清算。当时业绩不得，反而拿高薪的员工现在被追讨薪酬。他说现在反向讨薪是银行在强化他的内部控制，在优化薪酬结构方面补窿。反向讨薪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好像员工产生不满情绪，影响工作积极性，成为银行与员工之间矛盾爆发的导火线。甚至不排除有员工会采取法律手段和银行打官司。如果管理做得不到位，爆大祸，那就不是讨薪所能够弥补的了。中共社会经济一蹶不振，很多民间乃至政府运作行业都难以维系。近日有运输煤油的中储粮油罐车混合运载了能源油和食用油，遭到外界的关注。 新京报指出，一些油罐车兼职运送糖浆、豆油和煤油。为了减少开销，不少油罐车在更换货物油之后并不清洗内部，导致食用油遭到煤油化工液体的污染。由于煤油含有芳香烛烃、硫化物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长期使用可能会造成中毒，影响造血。相关的做法引发了大量的网络舆论谴责，而这些油罐车的所有人被指是中共央企钟储良。八号，中共官媒出言抨击钟储良运装煤油和食用油，话行为无异于投毒，挑衅食品安全法，漠视消费者安全健康。而评论分析指出，包括毒奶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已经令到中国消费者失去了信心。新的做法更加令到业界翻起轩然大波。新京报引述食品安全业内人士的话讲，如果油罐车不清洗，消费者吃了污染的食物，吃得越多毒性越大，有化学物影响造血。如果运送食用油的罐车还去运输其他的化工液体，它的风险更加是难以预料。如果毒性大的化工液体残留在里面，直接接触或者是吸入，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可能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造成损伤。而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亦出面发帖，说这件事性质恶劣，涉嫌玩忽职守，不是钟储良内部做过调查和处理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说需要鉴定事情的危害范围和程度给公众交代。亦有网传的消息说，不单止是食用油，还有辣椒油、豉油等产品亦都用这种油罐车运输，多款产品里面含有矿物油的原因找到了，相关消息没有得到业界的回应。值得关注的是，相关做法都是需要由中共钟储良担责任。网友表示，道歉赔偿都不要。一个新闻业已经死的国家就是这样，中共自罚三杯。如果是在欧美，钟储良需要被罚款上亿美金，而当局只是一笑了之。网友木木抨击说，人被洪水冲走都没人理，哪里还有时间管食品安全？在中国，底层老百姓吃了没立刻死的食品，通通视为安全食品，领导无所谓，食特工、普通民众都搞到麻木了。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